半导体不是只有护国神山，想投资真正的隐形英雄，力争上游就对了。国内首档锁定全球半导体上游设备与材料厂的 ETF， 中信上游半导体，股票代号00941，带你与科技王者中的王者同行，指导半导体核心财富。2月26到3月1号称王募集，申购速洽中国信托投信与全台各大证券商。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也许写一些什么吧，写一些故事，还有春天的传说，就这样静静的飞翔，飞翔到遥远的地方。
欢迎收听《人生不能没故事》，我们继续讲到清宫的女子，讲到了宫女的困境。我用的这本书的底本是时报出版的《真相只有紫禁城知道》，是学者杨元所写的。那么有关于清宫的宫女，之前我们说过她是通过了选秀制度入宫，比较好的被看得上眼的，她可能就是某一个亲王或者是皇上的妃子，但是她的基本选择的流程是跟选妃差不多的，选看的标准也相同，但是他可能就是比较倒霉啊。他也一样聪明伶俐，外貌呢也 OK， 可是呢这些被选的宫女啊，就是没有办法变成了很高贵的妃嫔啊。那康熙曾经评鉴一些从各个庄园，也就是旗人的庄园哈，这跟汉人没啥关系哦。但是不能这么说，因为在满清的标准里面呢，虽然你是汉人，只要你是属于那种八旗的汉军，你也算是旗人的哦。康熙曾经说，某些宫女啊，未入俊美者，这个文言文的意思就是说，颜值不是说很好啊，哦，那所以呢，你颜值要 OK 才可能备选。这叫做，如果你真的想入宫，也不是那么容易，当时也不能够整形嘛。那选妃跟选宫女虽然程序差不多，但是还是有一些不一样。比如说后妃选秀的时候，都要选八旗内正身旗人，标准旗人的子女。那么宫女呢，就是选自三旗包一级，旗人子女，这里面是包括就是比较进入旗级的汉人呢，所以还是有一些出身的区分。当然呢，有的宫女还是可能被皇上看到了，像雍正的八阿哥，他的妈妈就是新者库啊，这个奴隶出身哦，所以他生了皇子啊，就不知道怎么样被看上了，可能长得特别美。生了皇子之后是可能地位往上，但是啊，他的皇子的身份可不可以当上太子，再聪明也还是会受到妈妈的身份影响。好，我们又讲到宫女哦。那第二呢，八旗的秀女年满14岁就都是皇帝的女人啦，都是皇宫的备选对象，所以说真的他们也没有比较幸福啊，他们就要进入后妃的备选范围啊。上三旗的包衣级女子满13岁就要开始参与备选的宫女，所以你一下子如果被淘汰了或发育比较慢的话，其实我觉得也挺幸福的，你就不用一起去选了，不然还真惨。再来呢，选妃是3年一次，选宫女是1年一次。第四是八旗的秀女被留牌子记名之后，经过了复选啊，就先留下你的名记，登记一下，大多数会直接入宫或是嫁给皇子皇孙。而上三旗的包衣级女子虽然每年都参选，可是选中也不一定入宫，很可能被记名多次还没有入宫服役，那怎么办呢？看起来也不太能够嫁人，对不对啊？清宫的宫女只服侍女性的主位，也就是说太后、后妃、公主还有皇子皇孙这些福晋啊，每个人名下的宫女名额是有规定的，宫中缺了手就会从已经被登记但还没有进宫的女子中竞选递补。那有些人可能13岁就入选了，但是到17岁才入宫。公主出嫁的时候还会从这些已经被登记的记名女子之中挑选陪嫁到公主府。 虽然他们也叫做宫女，可是这些宫女很可能都没有真正进皇宫，结果陪嫁的时候又当成丫头嫁出去了。我们在清宫剧里面常常会看到有一类的宫女，他们是后妃的陪嫁的丫头，但是在真实的历史中这些事很少发生。后妃在选秀之后，你只能自己一个人进宫，别想带什么人，没有权力的啊，就是把你原来的这个党羽啊，就先瓦解掉。就算你是皇后哦，也不可以带宫女入宫哦。但是皇子在娶她的福晋的时候是比较自由的，陪嫁的丫头可能随着主子进宫服役，也就是在那些王府里面比较有可能。有一本书啊，叫《宫女谈网路》，口述的人就是一个老宫女，叫做何荣儿。她说啊，这已经是口述历史了。进宫前要在外面受训几天，怎么请安，怎么回主子的话，也就是就职之前要先服务，还有一些入宫之后要做的工作，比如说妃嫔的贴身业务，像帮他洗澡啊、穿戴啊，还有浆洗他的衣服、折棉被、收拾细软呢、端茶递水、针织刺绣也有，这就是后妃居室里面比较常做的家务。那么如果是寝宫外面的比较笨的活、比较粗活，像洒扫搬东西，真不好意思，其实也不是宫女做的，是清朝的太监负责的，不会叫宫女去做出宫。宫女的任务并不算非常的沉重，但无论如何它是属于奴婢，所以如果是内务府，内务府是由上三旗，就前面那个比较伟大的旗，的包衣旗人所构成的，出身的官员事实上是不愿意让女儿进宫当差，因为他们也可能家里挺有钱的，女儿也被侍奉惯了，怎么要去做这些呢？因为女儿都是娇生惯养的大小姐，怎么可能去当人家丫头呢？比如说金朝的宗室后裔，内务府里面有一个第一世家叫完颜，有没有完颜阿骨打那个完颜，那河道总督林庆的女儿当时参加宫女的选用，落选之后啊，这完颜家的儿子还写过一首诗，也就是说他被人家不要了，割牌子，后落选，写了个落选庆祝诗。到了清朝末年，内务府的世家格局已经形成，这些官员可以透过潜规则的操作不让自己的女儿入宫当差，所以内务府的特权就叫做我女儿可以不必去当人家的奴婢。紫禁城里面的女主人下面有几个宫女都是按级别分配的，比如说太后和皇后下面有12个宫女，贵妃下面8个人，妃下面6个人，嫔下面也是6个人，那贵人下面4个人，如果你是常在那么下面只有3个人，答应只有2个人，所以还是蛮辛苦的。其实其他的地方一般不使用宫女，皇上身边只有太监了。那么清宫里也曾经有一些，演艺人员，他们也是宫女的身份，那不过呢这方面的史料很少，不知道他们是从哪里来，基本上算是皇家的戏班子。《红楼梦》里面不是也有自己养戏班子吗？那么清朝的大部分时期其实还蛮节俭的，宫女不超过200人呢。那像嘉庆的时候，皇帝的后宫有6个妃嫔，然后他的宫女总共44人，再加上太上皇，的后妃的宫女啊，就是太上皇是指刚刚退位的乾隆，大概总共也不超过100人。那到了清末，慈禧太后比较奢侈，她的宫女比较多，那宣统啊，这时候已经快要完蛋了，女性的主位只有太后还有4位太妃，可是这些时候啊，宫女高达122人，其实也没有多过很多人啊。那如果你看到清宫剧， 后面呢都站满了宫女啊。其实这个是清朝末年比较可能的，否则宫女也是属于少数的，就宫中并不是算很多啦。那清代对宫女之前说过比较人性化，那历代的宫女是终身制，一进去你死定了哈，就一直到老哈，空难恐怕没有办法嫁人了，那搞不好你只能跟太监在那里眉来眼去，这不是也很惨吗？可是清代康熙有下令宫女30岁可以嫁人了，但是30岁出去就是老小姐了不是吗？雍正就把她的服役年限缩到25岁，其实以当时还是老小姐啊。那以十年为限，那但是呢实际上很多人21、22岁哦，如果觉得这还是需要自己的家族运作之后可以出宫，出宫之后是怎么出宫呢？常常是由皇帝指婚，然后就变成了一种惯例啊。那么这样一来，宫女对于未来还有一点点希望，等于是去服一个有期徒刑。那皇帝的指婚呢，是一个荣耀，许配的人家通常按惯例而言要比自己家里的门第高一下哦，高一点啊。皇帝选的婆家都是八旗的青年才俊哈，当然未必是正，就是大概很难混到了嫡配啊。那么宫女比较害怕在服役过程被送出宫，所以清宫剧也是对的，因为如果因病出宫还说得过去啊。那如果呢在服役过程因为某些污点因罪或者是因笨被送出宫，哇，那出嫁以后就变得很困难了，这就是宫女的困境。好，那么讲到了皇帝的指婚呢，这点还挺有趣的，我们下一集再来聊一聊。细细诉说，我最喜欢。